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我们上次停在最后的部分，我们现在回去要把六章的第十九节往后的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把它讲完，然后就继续到第七章。那如果我们要在六章的十九节往后呢，要做一个分段的话呢，这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啊。因为在这之前呢，从五章的一节到六章的十八节呢，是全部在讲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啊神行的神迹，以及借着这些神迹呢对非利士人的教导和带领啊。那从六章的十九节开始呢，主要的角色呢就切换成了以色列人啊，直到七章的最后。我们可以用一个小的标题啊来把这段总结一下，就是六章的十九节往后的段落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呢叫重回以便以谢啊。什么叫重回呢？就是他们曾经在以便以谢，就是耶和华就是帮助之石啊，帮助的石头。但是呢那一次是用他们的方法，用宗教的方法，最终呢结果很糟糕啊，就是在五章的在四章的一开始啊，他们在以便以谢摆正啊。那到第七章的第十二节的时候呢，撒母耳又立了一块石头啊，这次是真的了啊，这次对了。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要重回以便以谢啊。所以今天的内容若是时间允许我们能讲完的话呢，也是对我们很宝贵，因为过去的两次呢，我们一直在专注于讲非利士人，也就是不得救的那或者说呢慕道的一些朋友，我们的亲人啊，他们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神怎么带领他们，以及呢我们当如何与神同工啊来对待这样的人啊。我们从中学到的教导呢，大家可以回去听前面的我们的录音啊。那最主要的点呢，就是我们知道神是很怜悯他们啊，就是我们不能用一个很高的要求来看他们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因为他们不是用肩抬的，而是用车拉的约柜啊，就惩罚他们，也没有说他们在围观这个约柜啊就击杀他们，但是对以色列人却是这样啊。所以神是给多少要多少啊，神在对他们来说，对未信的人来说呢，神给他们的光就是有一位真神啊，这位神是大能的啊，是慈爱的啊。这样的光呢，在五六两章呢已经照到了非利士人了啊。但非利士人的回应呢不是很好啊，很可惜啊。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啊。所以呢，神的光进来总是会分成两个方向啊，信的就蒙福了啊，不信的呢就在黑暗里继续走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画面就切换到了神的孩子，也就是以色列，也就是我们了，就是今天属灵意义上呢，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那对于我们来说呢，神的光呢其实是照进来了，我们也曾经接受重生得救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神的光不断的会照到我们心里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语要负的责呢就大了。所以在六章的十九节呢，我们看见呢，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啊，击杀他们七十人那原文甚至有七十加五万人啊，这里是有一些解经的这个争议啊，我们就不去在这个上面去纠结。但总之呢，无论是七十人还是七十加五万人呢，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这个击杀呢，会比非利士人要经历的呢要更加的严厉这个原因就是呢，他们是有神的话的，他们是有摩西五经的他们是有光的所以他们要负的责任就大了但是呢他们的回应呢也很可惜。他们的回应是怎样呢？我们上次讲到了他们的回应就是二十一节，打发人去激烈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他们要把约柜送走了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啊。我们知道神的约柜呢是神的宝座，是神的同在啊。但是因为人呢不按照神的方式来与神相交，而有的后果呢，人会怪在神身上。我们今天基督徒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觉得我是基督徒啊，然后呢我自己跑到一个地方叫以便以谢，然后抬了个约柜，我说我一定能赢，这就是我的方法啊，不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等会我们会看，当我的方法来到神面前，我会有后果的。前面是输了，约柜被抢了，现在呢围观约柜死了，这个后果我们却会常常把它放在神的身上，认为哎，这是神很严厉，是神的问题，这是我们犯罪的本性来的。从亚当吃了善恶树果子之后啊，我们人的罪性最根本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在外面找理由啊，不会看见是我的问题啊。你注意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果子，当神问他们的时候呢，亚当是说是夏娃让他吃的，夏娃说是那蛇引诱他的。所以我们自己会去判断，我们唯独呢不会来看呢是我自己在神面前有什么亏欠的地方。我总去判断我的环境，我周围的人，甚至我最终判断来神啊，所以分别善恶呢，其实就是把我站在神的位置。所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最终结果，吃完人每一个就成了一个个神。但问题是我们不是，就是我根本也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圣洁啊，我也没有那个慈爱，到一个地步啊，把自己的生命舍了都没有。但是呢，不妨碍我就是要判断。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的状态啊，在各式各样的人里啊，就是显得非常充分的啊。所以无论是这个人的境况怎样，他可能非常的贫困，但他还是要点评一下这个世界大事。这个人很可能是在监牢里，但他还是要点评一下这个外面的这个公义啊。这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你会在人，只唯独人啊，罪人就是这样啊，在这也是这样。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约柜有问题，我得把它送走。这个的反应和非利士人的反应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不在乎我们是不是说我有神，我是不是名义上是不是基督徒，我可能做的事情呢跟外邦人没有任何区别。非利士人怎样要把约柜送走，他们也怎样要把约柜送走，所以他们就找基列耶林人来了。基列耶林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先看最早出现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去看这个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的九章啊，这是最早讲到这个地方啊，在圣经里，这是个地方。我们首先讲基列耶林是个地方啊，约书亚记九章的第十七节啊，就提到了这个地方。那约书亚记九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他讲到了一群的迦南当地人啊，他们叫基遍人啊，他们住在迦南当地，而且也是有大能的勇士的这么一族人。但他们和迦南当地其他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呢？他们怕了，在当时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很害怕，所以他们使了一个计，就假设呢，我们就不读整个九章了啊，时间原因。简单讲一下，就是他就使了个计，他就假装呢他们是远方来的啊，要跟约书亚结盟，最后拿了一些发霉的饼啊，然后衣服啊都是破的，然后约书亚就信了，要跟他们结盟。结盟完了发现他们就是前面要打的敌人啊，因为从那个耶利哥爱城这样一过来啊，下一站就应该到基遍了啊，这地理上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把这地图给出来。就从东往西啊，过了约旦河，耶利哥爱，然后再往西，就差不多要到基遍基列耶林，这个其实就是整个以色列地的正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呢，他们看啊，不行，就是受骗了啊。然后受骗了呢，第十七节啊，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啊，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 所以最早呢，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啊，到二十一节，最早呢，基列耶林呢，他是一群的，敬畏神的大能，谦卑下来的外邦人，啊，这么一群人啊，很有意思，他们相反呢，对偶像的态度啊，还没有像以色列人那么亲近，而对神的敬畏呢，反而呢会比以色列人呢还要好一些。所以基列耶林人啊，这里我们并不能确定二十一节，打发人去基列耶林的居民啊，这些居民我不能确定就全都是当时留下的基遍人，我们不能确定。但是呢，大概率呢，留下的基遍人呢，应该还是住在他们的原地啊。这个概率是会更大一些。那这一块呢，从分地的角度，我们原因时间原因，我们不把它一个个，大家有兴趣去做这个搜索，你可以搜一下基列耶林这个关键词啊，在旧约里你会发现呢，这块地呢，它是分给犹大族的，分地的时候抽签是分给犹大的，而且呢，住的居民呢，应该是犹大也人也在里面，所以最有可能的事呢，是他们本地的基遍人自己和犹大人呢混居在这块地方。那基遍人到最后呢是一直在做奴仆啊，在做以色列人的奴仆。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呢？因为大家想一想啊，以色列人经过七个月有没有听说非利士地个人得痔疮，最后很多人吓死了，听说过的，就是隔壁地方了，没隔多远地啊。几乎也就是走路的距离啊。然后呢，紧跟着他们自己看完就死了70个人。所以他们的回应是，这个不行，这个约柜啊不能放在我们这儿。大家记得最早啊，非利士人一开始得了痔疮，然后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对不对？后来那个地方说不行，不能搬到我们这儿来。那我要问大家，为什么基列耶林人就愿意搬呢？我想问大家，假设是你，你愿意吗？你愿意是因为你相信神，你愿意是因为你有圣经，你读了，你愿意是因为你可能明白这所有的道理啊。在当时的犹太人啊，以他们的属灵情况，能够下来搬这个约柜的啊，是真的在里面敬畏神的。而这样的一群人呢，却在最早的祖先里啊，却恰恰是并非犹太人的血统的，是一群外邦人啊。这不是一次，后面还发生过一次。大卫在从亚比拿达家把那个约柜运出去，乌撒被击杀之后啊，连大卫都害怕。然后呢，他们又搬到一个人家里啊，那个人是谁？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也很有意思。那人也是个外邦人，也是个外邦人。所以这不是第一次啊，后面还有一次。两次都是跟外邦有联系啊，这不是偶然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如同今天啊，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知道，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接受基督，不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2000年前犹太人不要，他不要他们的王，这福音就传给我们了。然后呢，为什么最终今天才传到亚洲呢？当然了，很早就有到亚洲，但很多人不信啊。那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亚洲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呢？因为也是一样，最早先到今天的土耳其这块地方，慢慢再到欧洲，慢慢再到美洲。为什么要往前传？因为后方都不要了。今天你去欧洲，可能名义上的基督徒很多，信的究竟有多少呢？我们也要问个打个问号。原因都是因为神永远救的是那谦卑的，神永远祝福的是那谦卑的。所以基列耶林人呢，他们是怀着单纯的信心下来接走这约柜的。他知道神是大能的，是慈爱的，他知道一旦有错呢，一旦有状况问题苦难出来，一定是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所以他们怀着这样的信心把约柜接走。 然后呢，因为是提列耶林的居民来接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出现过去七个月那么多的这个非利士的这个新闻以后，他们愿意敢于出来接这个约柜，当地的居民肯定是要同意的。好，来接了。接完以后呢，到第七章一节，他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亚比拿达这个词的意思啊，原文叫做 father of nobility 啊，就是 a noble father 的意思，就是一个尊贵的父亲啊。亚比拿达的意思是这个。然后呢，以利亚撒的意思呢，就是神是帮助者。亚比拿达，这是圣经里第一次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人名，之后开始有了。那扫罗有个儿子也叫亚比拿达。这两个名字啊，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全部信息。圣经并没有过多讲这一家人，如果你有兴趣去细看这个细节的话呢，但这两个名字就足以告诉我们了，他们是敬虔的家族，他们极有可能是利未人，我们不能100%肯定，但是基本上呢，能做这么一个推断。以利亚撒呢，这个名字呢，最早是从亚伦的第三个儿子开始的，前面两个拿达亚比户献燔火死了以后呢，大祭司是传给以利亚撒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样的一个家，他们是住在基列耶林的利未人啊，那他们愿意跟随神，愿意把约柜接到家里，一接就是20年。这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啊，20年。非常有意思啊，约柜居然在一个人家里待了20年。不在会幕，不在耶路撒冷啊，不在以色列人敬拜的这个基遍的高处祭坛那里，都不在。在一个人家里。而且这个人家呢，没有什么出现什么得痔疮啊，没有出现什么上官就被击杀了呀，都没有。但是后面出了一个悲剧啊，等会我们以后会讲到乌撒的事情，那又是另外一个概念。所以他们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基列耶林人还是亚比拿达家，他们的属灵信心是高过以色列全民的。那他们是相信神，愿意顺服神，而且相信人是败坏的，神是信实的啊。他们把约柜接过来，神就因此祝福他们。我大胆的猜一下啊，有可能呢，正是因为这个亚比拿达啊，后面可能大家慢慢起这个名字的就多了啊。就像最早犹大是从这个12个支派里出来的，然后他因着悔改，带领全家悔改，得神大的祝福，犹大这个名字在以色列里就非常多了。直到另外一个犹大起来，现在没人叫犹大了啊。对。所以第一个犹大是真是好的，后面那个犹大把犹大这个字给这个词给毁了啊。所以第七章的这个一开始啊，那我们看见呢很美的一个画面。约柜周游七个月啊，大大的亮光照了非利士人之后啊，神的启示呢完成了。非利士人的选择是他们自己要付代价的。好，以色列呢，神给以色列上了一课。然后呢，去到了一个敬虔的地方的一个敬虔的家庭，一待就是20年啊。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短短的一句话，非常非常丰富的信息在里面。如果说我们在这之前还在想到的是以利一家的话，对不对？我们前面都还在讲以利，甚至在第四章的最后还在讲以利的儿媳妇嘛，对不对？第五、第六章就是全在讲非利士人。突然呢，就到了一个画面呢，20年过去了，这20年谁在做士师呢？或者说谁在做以色列的领袖呢？是撒母耳啊。所以我们先讲这句话的第一个点啊，非常美在哪呢？一个神的仆人就在这一句话里啊， 他那信实的工作，他那在神里面辛勤的劳苦的所有的事啊，全概括在这一句话里。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呢，我们做主的工啊，最好是大家都觉得哎呀你做得好，很多的夸赞，很多的荣耀啊，很多的记载啊。那我要告诉大家呢，其实最好是什么呢？最好就是一句话，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啊，没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这20年以色列全家在谁的带领下？在撒母耳的带领下。没有什么比这对一个工人更好的评价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回去看，比如说看戴德生老弟兄啊，我们只要看他开始这个在中国的施工之前中国的属灵情况和他之后的属灵情况，你就知道哎，他也是一样。啊，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他这个神迹啊，那个神迹啊，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所以这回到我们第二个点呢，就是什么更重要？是抬一个约柜去打仗呢，还是以色列全家都归向耶和华？我们的主今天在做什么呢？我们的主今天依然在做这件工，他要让每一代的人尽可能多数的归向耶和华。这是所有工作里啊最重要也是最辛苦也是最难的。我们看见呢，可能做了很多外表的工作，我们很多觉得哎这个工作很荣耀，那个工作很得夸赞。但是呢你回头去看一棵树，你会发现今年呢它也就是那么高，明年呢也是那么高，好像都不动的啊。这个工作啊真的很辛苦，也看不见什么果效。我想跟大家分享啊，神的工就是这样的，就是松土撒种浇水，第二年怎么办？第二年再来还是这样的，松土浇水撒种。撒母耳，你觉得他二十年在干什么？他就在把神的话教导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没有做什么。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啊，被神所救的人啊，其实都担当了一个职分呢，就是君尊的祭司啊。其实我们就一个一个，我们都是小的撒母耳啊。大家不要轻看自己，你不要说我是姊妹，不，你也有恩赐的。每一个人重生得救都有恩赐的。你也不要觉得哪一个恩赐更宝贵，我们都是一个肢体，手不能跟脚说我不要你。但是呢他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这一句话，要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你不要说哎我活在一个属灵悖逆的年代啊，那个活在一个属灵兴旺的年代， no, 一样的。每一个年代主都会把我们放在与他同工，使那个时代的人倾向耶和华的这么一个工作。比方说耶利米啊，耶利米可能是最看不见果效的一个工人啊，哎，那又怎样呢？主一样与他同工几十年呢，他一样也看见神的信实啊。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得极大安慰的，就是我们怎么才能看见我们在地上该做什么呢？我们看看撒母耳在做什么，然后呢我们再看呢神在做什么。这样的工就是什么？就是改变人心呢。怎么改变呢？不是用一些外面的神迹，拿一个约柜把别人打跑了这么一个神迹，是用神的话不断的去洗净人心呢。一点一点，从量变到质变，我们就看见一个大的果实结出来了，就是什么呢？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哈利路亚。然后我们看见一件事有了，所以你会看，虽然是在六章前面啊，你会看见这些事呢，你想我怎么办呢？怎么面对这些以色列人呢？这不是跟腓力士人一样吗？假设今天你蒙召， 你要去，你是蒙召的弟兄，你要去带领，一群出信的弟兄姊妹。那你是个蒙召的姊妹，你要去带领一群孩子啊！你看见这是悖逆啊！啊，这十几岁的孩子说东就往西啊！你想我最好能有个奇妙的方法，我不行就找个长老来，找个牧师来啊，或者找一个大能的传道人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啊，这都没用。为什么？因为在六章以前啊，你用什么样的招都没用，以色列人还是这样，就跟腓力士人一样。但是七章以后，你看他们不一样了，而这当中呢，就隔了20年辛苦的工作，一切都不是枉然的。我们做的，在主里做的一切工，哪怕是因为基督的名给人一杯水喝这样的小事啊，主都会用的啊。我们继续往后看7章的第3节啊，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啊，很有意思啊！就当以色列人呢，全家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呢，撒母耳开始给他们提了一个要求。啊，这个呢，我们慢一点啊，我们先把这些解开来，大家就明白这宝贵在哪。假设换作我们啊，我们今天呢去跟朋友、亲人啊，我们有负担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怎样呢？你会说你先要把家里的偶像去掉，啊，立刻拿掉。啊，不拿掉你会有什么后果啊？这些都对，没有问题，都很好。但是他如果做不到的时候，你会看见神是怎么做呢？神等了20年，这20年里啊，居然全以色列啊，什么巴利啊、亚斯他录啊，全在那儿。他们是又拜偶像又拜神，就跟后面这个以利亚的时代一样啊，脚踩两只船。神忍耐等候他们20年，等到他们里面改变了，外面自然可以去除偶像。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宝贵的真理啊，我们外面的悔改，外面的远离罪，是里面改变的结果，而不是带来里面改变的原因。我就算外面改了，我里面不改也是没有用的。我里面只要顺服神了，外面自然就可以改。所以我们不用太在意呢，他外面这个当口，这个我们要好好讲啊，这个事情呢，要 balance， 要小心讲。原因在哪呢？就是你不能说呢，好，因着这个我就不要告诉人要悔改，不是的。我们传悔改的道一样是非常有力度啊，非常的抨击人心的。因为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你会发现呢，它会有两种的反应啊。比方说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啊，你告诉他从他现在的罪中出来，然后呢，可能他呢会很蒙福，他立刻改了啊，这个就是太好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直接从埃及啊走腓力士地进了迦南，或者呢直接从这个12个探子的进去的那个地方直接进了迦南。但还有一种可能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一下子上不去，他怕啊，他里面 impasse 还是做罪的奴仆，他退下来了怎么办呢？那就等，旷野走了40年，在这边等了20年，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呢？他要吃粮长大，他不是在旷野兜来兜去，就像腓力士人兜来兜去没有用的，腓力士人还是腓力士人。所以我们看见两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一个拒绝了神的光的人啊，像腓力士人这样的，你给他20年、40年、80年都不变的；一个里面蒙圣灵重生的人啊，虽然他在最初的时候，他很可能一下子他够不着那个悔改结果最好的结果，这时候当退下来的时候呢，你要让他不断的浸泡在神的话里，他越快的经历这20年的成长，他越快能达到那个结果。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悔改去除偶像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这个是不可商量的。 但是神做到这件事情的方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认为就是你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拿掉，你不拿掉你，我要告诉你，你就是不顺服，你就是这不是一个，这叫 loading 啊，这叫英文讲 loading， 就是你要使他惧怕的心来听你的。牧者不是这样的，你要告诉他这件事情的后果，他如果选择不要呢，要等等什么呢？要等他长大，等他长大的过程中呢，一定要让他怎么样？一定要让他读经，来祷告，给他聚会。40年在旷野什么？云柱火柱啊，各种神迹啊，神的教导啊。20年在以色列家有谁啊？有撒母耳，20年的教导啊。我盼望我们不要一个罪前一悔改一没有做到悔改一兜就是20年啊，我这个太久了。我们只是讲这个过程，就是当你呢，你是那个帮助的人，那你要知道你的方式是这样的。当你是那个被帮助的，那你要知道呢，这个时候你是有个东西你够不着，够不着怎么办？够不着赶紧回来，长长长的意思就是信心越来越大。然后呢，我想告诉大家，你最终会兜回来，还回到那个点。那个点就是什么呢？去除偶像。你当时是在什么罪上跨不过去的，神再兜回来还要你在这个上面要跨过去。神不会说呢，可以，你这辈子不用进迦南了。没有的，注意了吗？神不是说呢，你们一开始去走非利士地不敢，现在呢12个探子这块地方呢，你们又哭啊，也不敢，算了，所以这辈子不要再进迦南。没有的，神一定带我们进迦南，神一定带以色列人去除偶像。但是神的方法是非常有耐心，而且是从里面往外的方法，而不是从外往里的方法啊。好，那第三节呢，就看见撒母耳看见熟了，这个果子真熟了。熟了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你们可以做一个决定了，把偶像全部去掉。大家看见啊，如果20年前撒母耳这么说，你觉得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肯定不干啊，那逼迫撒母耳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这儿呢，第四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塔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这就是20年生命成长结出来悔改的果子。所以今天呢，有个很有意思的神学的概念啊，就是我们今天是因着信而得救的，不是因着悔改得救的。悔改是信的果实啊，这个事情其实事情是很宝贵的。就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是不可能做到我刚听见耶和华的道，我就把偶像全部去光啊！我不是指有形的啊，无形的啊，你包括钱财，包括你地上的名誉，没有，我没有看见，我至少我这辈子啊，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的生命成长那么快的弟兄或姊妹啊，都要经历这个过程的。但是在你得救的那一刻呢？你是信他，你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你是罪人，你知道他为你的罪死在十架上，然后你愿意相信他，你在那一刻就重生得救了。重生得救之后呢，你生命成长的过程呢，是不断的神光照你啊，就像你的心里啊是有很多房间，这房间里每一个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假设100个房间，100个全是污秽。从你得救的那一刻开始，神从第一个房间开始清干净，一个一个清过来，这就叫悔改。真正的悔改不是嘴巴上的，是行动上的。大家注意了吗？我再说一遍，真正的悔改不是嘴巴上的。以色列人很可能20年前，撒母耳跟他们说，你们要悔改，要把偶像去除。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一定这么做，没有用的。但20年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把这样东西清干净了。如果不是有行动的悔改，这样悔改就是假冒伪善的。 而有行动的悔改必然是神在我里面做工以后的结果，而这个前提必须神要在我里面。所以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神，我若不重生，神怎么在我里面做工？那我重生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信他，我知道啊，我要啊。你一个礼物做成了，你知道这礼物是好的，然后你接进来，然后怎么办？然后一口口吃啊，每吃一口你就长大一点，每长大一点，你里面原来的那个老我的败坏那个房间就去除掉一点，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得救和成圣啊是两个非常清楚的过程，我们要分开它。所以这是一个经典的成圣的例子。以色列人这时候不是因为这次得救的，他是因为这二十年上了一个成圣的台阶，把偶像啊巴利、亚斯他录，可能还有其他的，哗哗都去掉了。最有意思还有亚斯他录啊，亚斯他录这个破偶像是非利士人的，以后会看见啊，他们居然去搞这个非利士人的偶像，都知道神都把约柜在他那时，但他们得了这么多人的痔疮啊，他们还去拜亚斯他录。所以人很多时候在眼瞎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没有理性的啊，就是眼瞎的。所以我们往后看啊，第五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好，这是一个完整的悔改。那完整的悔改包括几个呢？第一是先是生命成长啊，就是他真知道这件事情，我里面知道错了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啊，比如你，我们都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呢？孩子有的时候啊，你让他说对不起，他有两个说的状态，一个就是因为你是当爸的当妈的，他必须说的呢气鼓鼓的对不起，这个没有用。还有一种状态就是他里面真知道错了，他说对不起。你知道这两个状态不一样的，所以第一个对不起啊，这假冒伪善的对不起就是我们的悔改没有用。第二个他里面真知道错了那个对不起，就是以色列人这个的对不起，他是要进食的，他是要打水浇在神面前，这个都不用装的，这个都不会成为一个宗教仪式。因为当你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怎么这么糊涂呢，这个根本没有用的偶像，木头金子石头的，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话的这么个破东西，我还拜了几十年，还是从非利士人的接过来的，我真是愚昧啊。这就是他悔改的心态，就像一个孩子，他真知道，哎呦，我妈说的这个我真是蠢啊，我为什么做这件事呢？我是对不起啊，我跟我哥哥说对不起，我错了。那在这就是撒母耳说完，以色列人非常顺服。这种顺服不是因为撒母耳是权柄的顺服，是因为他从里面已经被神改变了。神改变他们用了二十年在神话语里的洗洁净，人里面变了，外面就很自然会去进食，自然把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自然的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当到这样的情况，把偶像烧掉打了，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进食啊，进食不是因为你要去进食告诉神一个你想告诉他的祷告，而是因为这个祷告你里面真的感同身受，你自然就吃不下饭了。比方说我今天为了一个弟兄他很可能在一个极大的苦难里，我也希望他能够在这里面及早的行转出来，到一个地步啊，我真的感受很痛苦，为他的情形我吃不下饭了，这就叫进食了。在这也是我觉得我二十年我们在干什么呢，我真的是很羞愧在我的主面前。你觉得你很羞愧的时候你会吃大鱼大肉吗？ 不会的。你里面当有很重的属灵担子的时候，你会吃喝快乐吗？不会。进食是个结果，是个你里面有的在神面前的心很自然的结果。所以他们这个心非常真诚，他们这一次是真心的归向耶和华。好，他们把偶像拿掉。然后呢，很有意思是啊，第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啊，非利士人的首领啊就上来攻击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就惧啊，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啊。第七节很有意思，第七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想一想，我们跟随神的过程，我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概念，觉得我跟随主呢，事情马上就应该很顺利，对不对？那如果我要悔改，敌人要来打我，你会不会开始有点犯嘀咕啊？我都要悔改，我20年他不来打我，我一把偶像要拿走他就来打我，为什么会这样？来想一想，这个很有挑战的。你今天决定，你先决定把你的心中的偶像拿掉，你先决定把以前的这个罪中你要出来，一决定完了以后发现事情变得更糟了，打引号的更糟啊，表面上好像敌人反而来了，可能前面几十年都没事。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这是我们都会碰见的。你要从一个罪中，尤其陷得越久的罪要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历这关键的时刻，非常关键的时刻，每个人都会。这个时刻很关键的，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 test， 以便以谢的 test。这就为什么叫重回以便以谢。我真的去除偶像了吗？神要让我显明。从最终出来啊，不是没有代价的，我想告诉大家。所以嘴巴上从最终出来是容易的，当你真的要把偶像去除，当你要真的跟撒旦断绝，当你真的要和你在属世界的里面所陷到那个最终要出来的时候，你要付上信心的代价。这个信心是要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面，神是要显明你的信心的。大家想一想，到最后全以色列人是约书亚带领下进耶利哥，进迦南去打耶利哥，他们哪一个不是付上生命的信心的代价呢？神是让他们在约旦河东坐着，然后整个约旦河西所有迦南人都消失了吗？没有的。他们40年前面对的环境，40年以后照样面对一次。只不过在这之前，他们的选择是抱怨，是痛哭，是惧怕。这次的选择是跟着约书亚和神过约旦河打进去。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神为什么，我想问大家，非利士人什么时候来打，在不在神手里啊？肯定在神手里嘛。为什么20年非利士人不来打？因为20年要成长嘛。阿们。神很有爱的，非利士人就在隔壁，他不是在什么什么什么法国那块地方，那么远的地方要过来打，不是的。非利士人离他们就几里地，20年几里地的人没过来打他。为什么？神给他们一个20年安静成长的环境。那他这次为什么要来打？神要测验他们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么一个时刻，否则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台戏啊，保罗这么说的嘛，天使在看的啊，然后说，哎，这个弟兄啊，那个王弟兄他有信心，那天使说凭什么，他自己说的有信心啊，啊，那要看嘛。神说你看， 我把他带到的这个环境，你来看。天使说啊，是有信心的啊。这个陈弟兄，神说你来看，他多少年前是在这个罪里的，现在你来看他的选择。天使说，他是配得的。然后呢，我坐在那说，我有信心。然后神每次把我带那一去，我就往回走。天使说，这假的，对，这是假信心，这是再继续学习啊，再兜几十年再来啊。所以那一次非利士人来做什么呢？来回到撒母耳记上四章第一节的那个场景，以便以谢的场景。阿们。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上四章，来，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是什么？帮助之石嘛，对吧？帮助的石头啊，这块石头告诉我们神是我的帮助者啊，就是块立约的石头。他们要不要神的帮助？要的，所以他才会把约柜抬出来嘛。所以你看，20年前。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我是神的孩子，我也要神的帮助。然后我要的方法呢，是把约柜抬到阵地前。然后呢，我拜偶像，哎呀，没关系，大家不就拜就拜吧。然后呢，我在各种罪中，哎，算了算了，这个事情没关系，哎，我只要把约柜抬来就好了。是不是我们典型的在属肉体的基督徒的状态啊？对，如果你是基督徒吗？是的。啊，你要不要神的帮助？要的。啊，怎么要？我高喊基督的名啊，我高抬耶稣的名，我使劲的祷告的时候，使劲的高举他的名，然后我的罪还没关系，这点小事了，无伤大雅，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了，好，一样的，就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然后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一败涂地，结果就约柜被抢走了，结果就羞辱了神的名啊。就约柜被抢走了，也都说你还是基督徒呢，就你还是基督徒啊，就结果。然后怎么办呢？然后我们20年好好去读经，好好长大。好，在20年之后，第七章，神又把我们带回来了，又来，面对面还是非利士人。你说你换一个啊，你换个以东人，换个摩押人，对不对？不一样，就还是他啊。我们原来在哪跌倒的，神同样把我们带回来，在这个地方。继续，我还是在这儿，我继续站起来，我做对的选择。啊，你看以色列人怎么选择的，很美的啊！你今天可以读到这一段，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哎，这个就很正了。我们在一切的苦难里。唯有神是我们的帮助啊！我要向山举目啊！你的一切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耶利哥城的两个瞎子，坐在城门口，我们就喊呐：“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帮助我，对不对？我认他是主，我知道我做不了，你要帮助我。我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我是谦卑的，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但在这里面，我付出去的却是最宝贵的，在神眼里一样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信心，就是信心呢。啊，我要去抬约柜，不是信心；我高喊基督的名，不是信心。我是什么？我在这儿，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呼求你啊，那不是因为我的义啊，是因为你的信实啊。然后呢，我可以把圣经打开来，我可以去读一段啊。我说这寡妇和不义的官啊，我来到你面前，哪有求饼你反而给石头的，求鱼反而给蝎子的？我们把这些话读给他，说主啊，我不配，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然后呢，我从我的罪中出来。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宝贵的事实啊，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来如何得帮助呢？ 以色列人这一次给了我们极好的一个榜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洁净自己。我再说一遍，等会我们讲别的啊。顺序，你如何得帮助？第一，洁净自己。大家记得两个很著名的例子。第一个，摩西在旷野看见荆棘着火了，然后摩西上前看的时候，神让他怎么样？他说你把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第二个类似的例子是什么？在耶利哥城外，约书亚碰到一个人，说你是来帮我们的帮敌人的，那个人说我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他马上伏伏在地啊。但是呢，第一个命令，那个人给他的第一个命令，你把鞋脱下来，这是很尴尬的，你已经匍匐在地了，你怎么去脱鞋啊？是很不方便的。神看的和我们看的不一样。如果我是约书亚，我会指望他给我命令，我要做什么，我怎么带领军队，他的计划是什么。他的第一个命令是你把鞋先脱下来，因为你站的这块地方是圣的。神看我们的圣洁多过一切的东西。所以我在信心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洁净自己。所以为什么悔改是结果，而且是最早的一个结果。一个人如果他在悔改上都没有这个圣灵的果子结出来，你后面就不要去谈怎么洁，不可能什么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想都不可能的，不可能想的。那你到神面前，你做的第一件事，你把地上的鞋脱了，对，预表上预表洁净啊。因为耶稣在告诉门徒要洗脚的时候，彼得说我头也要洗，耶稣说你身子是干净的，因为你脚在地上走，所以常会沾染灰尘。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洁净自己，我去除偶像啊，我把自己分别为圣，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把我这个器皿搞干净了。我这器皿一干净啊，神的活水就能灌进来了。然后呢，就是第二个点，我们怎么得神的帮助啊？第一个，我在神面前我的祷告，我说主啊，我如果我有隐而未现的罪，求你帮助。假设你今天碰见一个很大的困难，你第一步要做什么？比如说主啊，帮我挪去这个环境，帮我解决那个困难，这个很重要，我也知道。就像约书亚就想把耶利哥城打下来，就跟我想要把这个困难挪掉是一个心。但是我们即便这样，我要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我在这里有得罪你的，我眼瞎的地方，求你光照我。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愿意改，我愿意从当中出来，但我甚至可能没看见。你或者通过其他弟兄，或者通过牧师，或者你直接告诉我，或者在我读经的时候启示我，我愿意从里面出来。洁净自己是第一步。好，当你做过这个祷告啊，无论有没有结果啊，那也许你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你是洁净的啊。那走第二步，第二步就是以色列人的回应，就是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去找撒母耳了，我们自己呼求就好了。当然，对你有负担的身边的弟兄姊妹跟你一同祈求肯定是好的，但这个不等于你需要去找另外一个代理人。因为每一个在主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直接面对神的，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都是直接面对他来带领我们的。所以你在你大的需要里啊，当你做了这个洁净的祷告，当你从罪中出来，你自己要为这件事情不住的呼求神的帮助啊，不是说我配得，是因为他的信实。好，如果你同时找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来一起祷告也很好啊。那第三呢，我们再看第九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啊。献祭啊，大家想一想，献的什么祭呢？献的燔祭啊，很有意思。 我们就读过利未记啊，利未记最初的几章就是五个记啊，燔祭是第一个啊，燔祭、素祭、平安祭啊，赎罪祭和赎愆祭啊。他为什么不献赎罪祭呢？为什么不献赎愆祭呢？为什么不献平安祭呢？他献了燔祭，这个很重要。燔祭代表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一节，新约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那第一节是我们要看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对比啊，当作活祭，这个活祭是什么祭呢？就是燔祭了，就是全人，燔祭是全部祭牲，全部烧掉，一点不留。为什么他不献赎罪赎愆呢？因为他们正在前面就在悔改，他不是要去悔改献的这个祭，他是要求神帮助献的这个祭，而且呢他不是看见了帮助，帮助还没有看见啊！如果你已经看见了神的大能啊，丰收了，你献什么？献平安祭是吧？那是还愿的，那是感恩的啊，那个没有问题。燔祭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作为一个你在罪上在神面前没有亏欠啊，在神的大能的工作里啊，还没有看见结果的时候。这就是十二章一节讲的，对不对？把自己献上了，这就是我们服侍神的方式。这在说什么呢？我们负责什么呢？我们负责在神的道理啊，负责顺服他，洗净我们，我们从罪中出来，然后呢，把我出来的全人放回到祭坛上，全部给他，我只管把自己交给他。所以我应用一下，应用到我们今天碰见的困难事啊。那我呢来到神面前，我碰见这个难题是我就像对面耶利哥城，我这很痛苦。好，我首先看我有没有罪，我要从罪中出来。其次呢，我要坚定的相信他，啊，恒切的祷告。之后呢，之后就把自己献上，你该去做什么就去做。就是你在你被神带领的这个服侍里，这个工作里，这个生活里，这服侍不一定说一定要在教会啊，你可能就是个姊妹或者个弟兄在你自己的神给你的岗位上，你弟兄是个家里的头，你个姊妹你是要带领孩子的，我们有我们自己要去做的事，从你的眼前的事中出来，回到你该做的全人做祭牲。做活祭献给神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去，这个位置比方说呢，我是一个是一个姊妹，那她该怎么样？她祷告完了之后回到她母亲的位置上，妻子的位置上，回到她一个姊妹帮助其他姊妹的位置上，她该去做什么就去做，这就献祭了，你把自己全然献给神。因为这个其实代表什么？其实代表你相信神看顾你的需要，你只管做神让你去做的事，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就是你在献祭的时候，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啊。撒母耳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啊。这个啊。七章十节啊，撒母耳记上七章十节啊，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啊，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啊，当天呢耶和华是发雷声的，所以这是个非常美的例子啊。这个美在哪呢？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神的要见证神的神迹的每一个人都能见证。怎么见证？你就跟着以色列人这么做就对了。你就会看见神的雷声击退你前面的非利士人， 么做到的？先悔改，从罪中出来，恒切的祷告祈求。第二个，第三个呢，把自己献为燔祭，该去做什么就去做。然后呢，神你就看见神用雷声击退腓力斯人。我靠自己的力想要去抓住我所倚靠的，我当天是见不着这雷声的。撒母耳正在献祭的时候，注意了吗？第十节很重要的一个词，正献燔祭的时候，就是你正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服侍神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困难解决了。怎么解决的？神解决的，这是他的应许。我们负责顺服，他负责打仗；我们负责相信，他负责得胜。这是他的应许啊，否则我们怎么可能越来越信他呢？我想问大家，如果每次我都是靠车靠马，你的信心能大才奇怪了，不可能的。如果我这边的这个马兵有12000，我最后把腓力斯人打跑了，我会信耶和华更多一点，不可能的。当我正献祭的时候，是耶和华发的雷声，腓力斯人自己就跑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教导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很想要神的帮助啊，但是神一直在等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到他面前去得这个帮助。所以我们就有点像是两边顶在那僵住了，神特别想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来到的却是第四章的一遍一切。但是神呢，在七章的第十一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腓力斯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这是一个大胜啊。到第十二节，立刻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什么是真的以便以谢呢？第七章才是真的以便以谢。我们要帮助吗？我们每个人都要的。我们在教会有服侍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哪一个个人哪一个家庭我们不需要各种各样的神的帮助，我们是要的都是一个神迹接一个神迹，都是人所不能解决的困难呢。但这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神在等什么？神在等我走完七章一开始直到第十二节的过程。20年的学习，然后呢，去除偶像，恒切祷告，献作燔祭，全人交给神，就完了，就见证神的信实了啊！然后就知道他真的是活的，他真的是大能的。那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完整的成圣的过程。怎么叫完整呢？如果我们只做了七章的第二节停了，没有走完，就好比呢，我们一直在读经读经祷告聚会，但是你不去面对腓力斯人，不经历这信心关键的时刻，你知道什么？我们就一直在旷野，一直进不了迦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当我们成熟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神会把腓力斯人带来让我们上个台阶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怎么这生命里怎么跟着主，怎么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呢？那我要告诉你呢，如果真是这样啊，我要祝贺你，因为你长得真的很快的。如果你发现这个困难总没有啊，真是顺呐，好像有点问题，说明你旷野啊一直都啊，10年前怎样，20年前怎样，今天还是怎样啊？这就像什么呢？ 就像这次来打的非利士人，对不对？20年前他们怎么来跟以色列人打，这次还是怎么来。谁是属神的人呢？20年之后有变化的就是属神的人。20年之后还是那个样子的。我也不能说他不是属神的人，只能说呢很危险，他没有显出得救的证据啊。因为谁有没有得救的真的是神，只有神和他自己知道。但至少呢他兜兜转转，反正神每次把困难带给他呢，最后他的选择跟世人又是一样的，只能说这次又输了，下次再来。但是我想鼓励大家的是啊，不要用负面的情绪来对待我们生命里的困难。你要知道呢，这是神给你的一个 test。你要在这个 test 啊，这个测试，这个考试一样，过了呢你就可以升级了。跟小孩子读书一样的。你读了一个学期不能不考试嘛。不考试就留级了，对吧？那你考试，那你不通过也是留级了，对吧？你这就通过了，那下面一年级升二年级的。那你不能说怎么天天考试呢，那你所以才长嘛。对不对？你盼着小孩子，哦，这个小孩子真聪明，跳级的。对。你就说他长得快，所以要跳级嘛。所以你如果真的生命里发现不断有困难出来，那只能说呢是对的。对的，神是在带领你的。神把你带到这个困难里。如果你有兴趣啊，信主久一点，而且是的确在对的路上，你可以回顾一下你的一生，然后你会发现呢，其实每一个阶段神是带你往上上台阶的。有的时候需要几年，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是每一次你得着的成长都是大的啊。以色列至少这一代人啊，跟撒母耳一同变老的这一代人啊，应该是信心是大的。然后呢你会发现第13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我等会再想看下面啊。非利士人被制服代表什么？就代表当你胜过一个罪的时候，这个罪对你再没有辖制了。阿们。当你胜过一个一样，就是你上的台阶啊，不是白上的。你一年级学过加减乘除之后，你到50岁加减乘除都不会再回来搅扰你。不会说3+3=8，不会再犯这种错了啊，这一辈子都不会了。但是呢你下一场仗要来了，就3×3=几不知道，这是明年的功课。但是至少非利士人再不敢进来了。什么多久不敢呢？有时间的，13节后面，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注意了吗？但是撒母耳不做士师的时候又是一代人了。所以神今天对我们还是这样的，大家不要沮丧啊！我们有可能是生活在有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有可能生活在呢是扫罗做王的时候，糟糕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后面会查到他们被非利士人逼的啊，简直了，就连铁匠都没有，整个国里连铁匠都没有。但那个时候不是撒母耳带头的，因为已经扫罗做王了。但是我们都可以自己跟随神有成长，因为这本圣经有了。我们不要去怪这个世代啊，我们不要去说这个世代有没有好的属灵领袖。我们已经每一个人得着了这本圣经，已经有圣灵赐下的应许，已经有耶稣基督做成的十字架的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可推卸责任的地方。所以神把这个讲出来告诉我们啊，到13节，我们把这个读完哈。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城邑啊，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属这些城的四境啊，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啊，我们的这个就停在这儿，今天我们停在了15节，往后我们放在下一次讲啊。那14节讲的意思呢，就是他不但得胜了啊， 失掉的领土全部抢回来了。我们知道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啊，包括非利士人住的加特以格伦这些地方，无非是以色列人没有神的祝福总也得不回来。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呢，我们靠着主啊，不但胜过辖制，而且呢要进到神的产业里去，要得祝福的啊，这个跟我们今天属灵的事是一模一样的。我靠着主得救，我胜过罪的捆绑，我进到基督里，有丰丰富富属灵的祝福不断的给我，天上的属灵的产业不断的给我，我才可能有什么，我才可能生出啊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在这之前我还有什么，还有知识，还有节制，我有不断的，我在人眼里呢就是就像基督样子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越来越好。这些都是什么，就是非利士人占掉的，现在都还给我。所有这些都是那一代在撒母耳的带领下他们成长啊，他们最终成为神合神心意的子民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今天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都走这一代人走过的路啊，这个是很受鼓励的。如果前面我们读到这个以利啊、非利士啊，我们总是最后的结果都是挺悲哀的啊。最后这个儿媳最后难产又死了，这非利士得痔疮，最后还不悔改。但是这里有好的，第七章，我们很好的榜样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学习的。这一代的犹太人，我们先在主里成长，吃喝灵粮，然后把这些话用在我们身上，我敢于去面对这个难处啊，我敢于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这个难处的决定里，我就是要按神的话去做，我去掉偶像，无论撒旦怎么逼迫，我也要去掉我偶像，我归向神，然后我恒切的祈求啊，然后我回到我的服事里，回到我的属灵位置上，把自己献上为活祭，然后我观看他的作为，我见证他的荣耀和信实，然后我得自由，这个罪再不捆绑我，我得着神属灵丰盛的产业，一个过程走完了。然后呢，明年开始下一步啊，升二年级啊。神很有爱，神很有爱。因为我们总觉得在地上啊，好像今天这里摸摸，那里碰碰，时间好像不知道怎样，但是神每一分每一秒都不会给我们浪费。他会让我们规划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得最大的、最多的。哎，他是个好神，真的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重生得救的孩子，都以这一代的犹太人为榜样。父啊，我们唯愿我们啊，也能够如他们一般的走着成圣的路，成为您喜悦的孩子。父啊，如果我们今天在任何的点啊有拦阻啊，有羁绊，父啊，求您真的带领我们能够回到在你里面的信心啊，勇敢的往前啊，迈那信心的一步。父啊，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